王素，字公义，琅琊临沂人，是晋朝丞相王导的后代。父亲王焕曾任萧泽的尚书左仆射。王素年少时聪慧善辩，广泛涉猎经史，颇有远大志向。在萧泽朝中任职，历任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。王素自称擅长礼义，但也没能通晓其中的大义。父亲王焕和兄弟都被萧泽杀害，王素从建业前来投奔。这一年是太和十七年，高祖驾临邺城，听说王素到来，虚心接待他，召见询问缘由。王素言辞敏锐恳切，辩论有理，高祖非常哀怜他。于是谈论到治理国家之道，王素陈说治乱之理，音韵流畅，深合地意。高祖赞叹采纳，移动坐席，直到日影偏移，不觉得久坐疲惫。于是谈及萧氏危亡的征兆和可乘之机，劝高祖大举南征。从此南征的规划更加坚决。高祖对王素的器重和礼遇日益增加，亲近显贵的老臣都无法理解，有时平退左右相对交谈，直到半夜都不停止。王素也尽忠竭诚，无所隐瞒回避，自认为君臣之间的际遇如同刘备遇到诸葛亮。不久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大将军长史，赐爵开阳伯。王素坚决推辞伯爵，高祖同意了。高祖下诏命王素讨伐萧鸾的益阳，允许他招募壮勇作为爪牙，招募的士兵有功，赏赐比通常招募的加一等。跟随王素出征的人，六品以下允许先拟定任用，然后上表报告。如果是投诚规划的人，允许五品以下先立即优厚受职。于是授予王素符节，代理平南将军。王素到达益阳，多次击败敌军，投降的人有一万多。高祖派散骑侍郎慰劳他，因功晋升平南将军，赐骏马一匹，任命为持节，都督御为东引三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扬州大中正。王素善于安抚接待，治理有声望。不久征召王素入朝，高祖亲笔下诏说，不见君子，心中如醉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我多么辛劳。在华林园装饰馆舍服侍坐席等待，你打算何日从汝坟出发？因此再次下此敕令。又下诏说，王素遭遇暴虐之事，志向与伍子胥相同，自己从吴地脱身前来请求魏国官职，亲身操持遗忘礼制根本，却行无数之丧，是要洗血怨耻，正要身复仇，穷尽论说两年，书实不改。确实是末世的高峰，末代的孝节。但圣人制定礼制，必须均衡于治。先王制定法则，道理齐平盈亏。超过的人俯身就之，不及的人起足而行之。曾参居丧，岂能哀痛终身？无缘遭酷，岂听说四年？三年之丧，是天下通行的丧礼，古今一致的。他虽想超过礼制，我怎能不以礼制约束他？有关部门可依礼劝谕他，为他裁量练祭和淡祭的制度。二十年七月，高祖因久旱不雨，停膳三天，百官到宫门，被引入中书省。高祖在重虚楼派舍人问道，我知道你们到了，不能相见，你们为何而来？王素回答说，听说陛下停膳已经三天，群臣焦虑恐惧，不敢自安。我听说尧时水灾，汤时旱灾，是自然之数，需圣人以济事，不由圣人而治灾。因此国家储备九年粮食，以防御九年的变故。我又听说直到八月不下雨，然后君主才不举膳。昨天四郊之外已经大雨滂沱，只有京城之内稍微少些雨水，百姓未缺一餐，陛下停膳三日，臣民惶惶，无所适从。高祖派舍人回答说，昔日尧水汤旱，依赖圣人以济民，我虽居万民之上，德性不如前王，今日的旱灾无法救济抚恤，应当等待立秋，公自自责。但本月十日以来炎热酷烈，人物同憔悴，而连日多云，高风萧条，虽数日不食，仍无所感应，这是我诚心为之所致。王素说，我听说圣人与凡人相同的是五常，不同的是神明。昔日孤舍之神，不食五谷，我常认为是矫情，如今见到陛下，才知确实如此。而且陛下自停膳以来，若上天全无回应，我也认为上天无知， 陛下无感应。昨日之前，外面有滂沱之雨，此处有密云，我就认为上天有知，陛下有感了。高祖派舍人回答说，昨天内外贵贱都说四郊有雨，我恐怕这都是勉励劝进之词，反复谨慎，一定要使信而有征。不久当派人前往查看，如果真下雨了，便命大官欣然尽善，岂能因近郊之内而慷慨求天？如果没有，我无感应，何用我身来扰民？我意志坚定，死而后已。当夜大雨降下，因击败萧鸾将领裴叔夜的功劳，晋号镇南将军，加都督御、南兖、东京、东域四州诸军事，封汝阳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，持节、中正、刺史如故。王素多次上表坚决推让，不被允许，下诏加给鼓吹一部。22年，平定汉阳后，下诏对王素说：“知己贵在义，君臣务在恩，不能金莲灾祸，恩义如何安放？你情同五原，怀库归镇，然而未能剪除一个仇人，斩获那个凶帅，何尝不发言愤叹，羡慕吴和卢而长叹？近来抓获萧鸾的辅国将军黄瑶起，才知道是你的仇人。不久当交付你，略望泄愤，使我看你之日稍得宽怀。当初萧泽逮捕王素的父亲王焕时，司马黄瑶起攻击王焕并杀了他，所以诏书这样说。高祖征伐淮北，命王素讨伐益阳，未能攻克，而萧鸾派将领裴叔夜侵犯郭阳，刘藻等人救援，被裴叔夜击败。王素上表请求再派军队救援郭阳，下诏说得表览之五然。看你的意思，并非专在水战，应当是因为刘藻等精锐部队兴败于前，事情已过形势难以为继的缘故。我若分兵派遣不多，则无所制约，多派则劲旅难以空缺，今日之计只当作避客之举，不可为狐疑之师，徒失难掩。你便停役在那里，以图益阳之寇，应止则止，回取益阳，应下则下，镇守淮北，身粮二途，物质重物。若孟表粮尽，军队不及到达，导致失郭阳，是你的过错。王素便解除益阳之围，奔赴郭阳，裴叔夜于是引兵撤退。王素因刘藻等战败被牵连，贬为平南将军、中正、刺史如故。高祖驾崩，遗诏以王素为尚书令，与咸阳王元喜等同为宰辅，征召王素到鲁阳会合。王素到后，便与元喜等人参与谋议。从鲁阳到经洛，沿途丧事，委托王参亮、幽秦宗理，超过九七。元喜兄弟都敬重而亲近他，上下称为和睦。只有任城王元成，因他是从羁旅远方启用，一旦在自己之上，以此为憾。常对人说，朝廷把王素安排在我之上尚可，从疏广陵王是宗室尊素，历任内外，为何一朝让王素居其右？王素听到他的话，常降级回避。不久被元成奏和，称王素谋叛，但很快申辩解释，下诏命王素娶陈留长公主，原是刘长子媳妇彭城公主，赐钱20万，帛3000匹。王素上奏考核以显能，升迁由记住，声明退案，于是在此。自百官旷察至今4年，请求依旧是考检能否。高祖听从。裴叔夜已寿春归附，拜王素为使持节、都督江西诸军事、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。彭城王元携率步骑10万前往。萧宝卷的豫州刺史萧毅率众3万屯于小县，胶州刺史李叔现屯合肥，将图寿春。萧毅派将领胡松、李居士等领众万余屯据死虎。王素进师讨击，大破之，擒其江桥民等斩首数千。进讨合肥，生擒李叔县，萧毅弃小县南逃。王素回京师，世宗临东堂引见慰劳，又问江左有何消息。王素说，如听说崔慧景已死，萧宝卷所依靠的非邪即佞，上天大概以此自陛下，扩清平定之期势将不久。因王素淮南累次获胜，赏帛4750匹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昌国县开国侯，食邑800户，于如故。不久以王素为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持节、余官如故。 王素频繁在边境，悉心安抚接待，远近归附怀德，前来依附者如是，以诚心随纳，都得齐心。洁身好施，简绝声色，始终廉洁简约，家无余财。但性情略微轻佻，颇以功名自诩，护短称伐，很少推许他人。高祖常以此言。景明二年在寿春去世，年38。世宗为他举哀。下诏说，王素突然不救，痛挽肩怀，可派中书侍郎贾思伯兼通直散骑常侍抚慰其孤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钱30万，帛1000匹，布500匹，蜡300斤，并问其补签远近，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，勿令忧后。又下诏说，死生动静，碑高有誉，盛达所居，存亡重显，故杜预之末葬于首阳，司空李冲赴州侍托，故詹思索成义二代之九原，故扬州刺史王素成义结于二世，因会服于李杜，平生本意，院中精灵，既有素心，一岁先至，其令葬于李冲、杜预两坟之间，使之神游相得。赠侍中、司空公、本官如故。有关部门奏以王素忠心大度，一世匡公，下诏是宣检。肃宗初年，下诏为王素建碑铭。儿子王绍袭爵，王绍字三归，历官太子洗马、员外常侍、中书侍郎，去世赠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儿子王谦袭爵，武定中通直常侍，其寿善，爵位随立相。王绍帝王礼，孝敬初年，才得还朝。武定末，著作左郎。王绍是王素前妻谢氏所生。王素临死时，谢氏才带二女及王绍到寿春。世宗纳其女为夫人，肃宗又纳王绍女为嫔。王素帝王炳，字文正，涉猎书史，稍有凶风。世宗初年，带兄子王颂、王毅、王衍等入国，拜中书郎，迁司徒资义，初为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去世，赠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。王颂，字国章，王素长兄王荣之子，学涉有文才，神气清俊，风流甚美。字员外郎，司徒主簿，转司徒署，司空资义，通直常侍，汝南王友。迁司徒资义，加前军，散骑常侍，光禄大夫。初为左将军、幽州刺史。不久，征为长监秘书监、袭己侍黄门侍郎。肃宗崩，林太后立幼主，于时大赦。王颂宣读诏书，音调抑扬，风神殊秀，百官亲属莫不叹美。孝庄初年，于河阴遇害，年37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、徐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儿子王孝康，武定中、尚书郎中。王孝康弟王俊康，性清雅，颇有文才。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。去世，赠征虏将军、太傅少卿。王颂帝王衍，字文殊，明行弃义，赐于王颂，自著作左郎，稍迁尚书郎、员外常侍、司空资义、光禄大夫、廷尉、扬州大中正、度支尚书，仍转骑兵、徙太常卿。初为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。王衍到任不久，恰逢尔朱仲元举兵内向，周继出入冲，为其攻逼，王衍不能守，被尔朱仲元所擒，因其名望未加害，令其骑牛从军，很久才被释放。还洛阳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孝敬初年，转侍中，将军如故。天平三年去世，年52。敕给东园秘器，俸物300段，赠使持节、都督清徐兖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徐州刺史，谥曰文献。王衍笃于交旧，有故人逐 QQDU 在西兖被尔朱仲元所害，其妻子饥寒，王衍安置在家中，多年善叙，世人称其敦厚。义，字世由，是王素二哥王琛的儿子。他风度翩翩，仪表出众，爱好学习，且有文采，历任司空主簿、清河王友、中书侍郎，对功名利禄颇为热衷，与袁义联姻，被越级提拔为左将军、 济州刺史，不久加授平东将军。他治理地方清静爱民，有政治声誉。后入朝任散骑常侍。孝庄帝初年升任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国子监祭酒。永安元年冬去世，年仅37岁。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司空公、徐州刺史。他的儿子王渊在东魏武定年间任仪同开府记事参军。宋弁，字义和，是广平猎人人。祖父宋英与堂叔宋轩、伯陵崔健都很有名。世祖时历任中书博士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江南，赐爵猎人子，回来后受任广平太守。兴安五年去世，追赠安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号为惠。长子宋显继承爵位。宋弁的伯父宋世显没有儿子，收养宋弁为后嗣。宋弁的父亲宋淑珍是李夫的妹夫，因李夫的事而被处死。宋弁才学渊博，年轻时就享有美名。高祖初年，他曾到京师拜访尚书李冲，谈论中日。李冲肃然起敬，觉得他不同寻常，退朝后说此人一日千里，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宋显去世后，宋弁继承爵位。宋弁与李彪是同州人，互相交好。李彪任秘书丞时，宋弁从散骑侍郎调任。李彪请他担任著作左郎，不久受任尚书殿中郎中。高祖曾在朝会时一一询问治国之道，宋弁年纪清官职低，从下面回答，声音清亮，举止得体，高祖称赞了很久。从此大受赏识，赐名弁，取义弁和献玉，楚王不知为宝的故事。升任中书侍郎，兼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萧泽。萧泽的司徒萧子良、秘书丞王荣等人都称赞他，认为志气耿直不如李彪，但体态温雅，举止贤士超过李彪。转任散骑侍郎，当时散骑侍郎的职位在中书侍郎之上。高祖曾谈论江南之事，于是问宋弁，你不久前南行，深入其境内，他们的政治如何？新王的运数可以知道吗？宋弁回答，萧氏父子对天下没有大功，既然以叛逆夺取，不能以顺从守护，德政不修，徭役繁重，内无得力辅佐之臣，外有怨叛之民，依臣看来，一定不能把基业传给子孙，保有南方。如果众人畏惧其威势，他自己能免于祸患，就算幸运了。后来皇帝南征，任命宋弁为司徒司马、耀武将军、东道副将。有军人偷盗马骆头，宋弁将其斩首示众。于是三军震动畏惧，没人敢犯法。黄门郎崔光推荐宋弁代替自己，高祖不同意，但也赞赏崔光之人。不久任命宋弁兼任黄门侍郎，很快正式受任兼任司徒左长史。当时大规模选拔内外百官，并评定天下士族，宋弁专门参与全选量才的职责，事情多符合圣意。但他喜欢谈论别人的隐私短处，对高门大族中他认为不便于己的人就加以诋毁，至于旧族中沉沦滞色并非可忌惮的人又予以提拔。宋弁又任本州大中正，对很多姓族加以降议，颇为时人所怨恨。随驾南讨，皇帝下诏命宋弁在豫州都督所部及东京领业地区都解散戍守士兵，经营农耕，水陆同时进行。升任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右卫将军，兼任黄门侍郎。宋弁屡次陈述辞让，高祖说，我作为知己，你也不可推辞，怎能只守一个官职不协助我治理？况且常侍是黄门的粗略冗职，领军是二位的临时代理，不必空自推让而放弃重大委任。他受皇帝之谕如此。当初高祖迁都北方的选任中，李冲多所参与，颇抑制宋氏。宋弁对李冲有怨恨，而与李彪结交，非常互相敬重。到李彪对抗李冲时，李冲对李彪说，你像狗一样被人唆使。等到李冲弹劾李彪，没有定成大罪，是宋弁的力量。李彪被削职为民，宋弁大为感慨叹息，秘密图谋为他申血恢复。高祖在汝南患病，病危十多天不见侍臣，身边只有彭城王元协等几人。病情稍有好转，才召见门下及宗室长幼等人，进去的人不知情况，都悲伤哭泣。只有宋弁独自进到御床前， 抽泣流泪说：“臣没想到陛下圣颜憔悴到如此地步。”从此皇帝更加看重他。皇帝征讨马圈，刘宋便以本官兼任祠部尚书，代理七兵事务。临行时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，所以让你总管这两个部门，怎能不努力？”宋便叩头辞谢。宋便勤于王室，日夜为公，所受恩遇之深，同辈无人能及，民众朝野仅次于李冲。高祖常称赞宋便可任吏部尚书。到高祖去世，遗诏命宋便任吏部尚书，与咸阳王元喜等六人辅政，但宋便已先去世，年仅48岁。诏令赐钱10万，布300匹，追赠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真顺。宋便生性喜欢夸耀，自视为高贵门第。高祖因郭祚是敬畏名门，从容对宋便说：“你本应退让郭祚的门第。”宋便笑着说：“我家不肯退让郭祚。”高祖说：“你家自汉魏以来，既无高官，又无俊秀之才，为何不推让？”宋便说：“臣倾诉自立，总之不推。”侍臣出去后，高祖对彭城王元协说：“宋便本人确实不坏，却还要以门户自夸，特别奇怪。”长子宋维，字伯旭。宋维的弟弟宋季，字仲烈。宋维年少继承父亲爵位，从员外郎升任给事中。因谄媚侍奉高照，被外放为益州荣襄府长史，称病不去赴任。太尉、清河王元义辅政，因宋维是名臣之子，推荐为通直郎，征召其弟宋季为行参军。灵太后临朝听政，委任元义，而元义恃宠骄纵，元义常以礼裁决。元义非常怨恨，图谋加害元义，于是与宋维商议，用富贵许诺。宋维见元义宠势日益高涨，便贪图利益，告发司染都尉韩文书父子图谋叛逆，拥立元义。元义因此被拘禁宫中，韩文书父子恐惧而逃遁。审讯后没有反叛证据，因韩文书逃走，悬赏处以大辟，将元义安置在宫西别馆，派禁兵看守。宋维因被反坐，元义对太后说要开通将来告发者的道路，于是贬宋维为燕州昌平郡守，宋季为秦州大枪令。宋维和宋季颇涉猎经史，但轻浮浅薄，没有品行。元义是清静尊贵的宗室，朝野仰望。宋维受元义眷顾赏赐，却无端构陷，天下人士无不奇怪愤恨而鄙视他们。到元义杀害元义，专断朝政，因宋维兄弟先前告发元义，征召宋维为散骑侍郎，宋季为太学博士，兼任侍御史，非常亲近他们。宋维越级升任通直常侍，又受任冠军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宋季越级升任尚书郎。当初宋便对族弟宋世景说，宋维性情粗疏阴险，而宋季见识智慧不足，最终必败坏我的家业。宋世景认为不会如此，到这时果然应验，听说的人认为知子莫若父。尚书令李崇、尚书左仆射郭祚、右仆射尤兆常说，伯旭凶险粗疏，终会败坏宋氏，侥幸得以杀身而已。评论者认为有征兆。后来任命宋维为瀛州刺史，仍任本将军。灵太后重新执政，因元义同党被除名，于是返回乡里。不久追究他先前诬告清河王之事，在邺城赐死。他的儿子宋春卿早亡，弟弟宋季以次子宋清仁继承。宋清仁在武定末年任太尉祭酒，宋季在肃宗末年任北道行台，在晋阳去世。他的儿子宋清道在武定末年任冀州别驾，宋变的弟弟宋基任本州治中，他的儿子宋宝基去世时任中散大夫。宋变的族弟宋隐，字文贤，从奉朝请逐渐升任尚书郎、魏郡太守。向刘腾行贿，刘腾对元义说了，任命宋隐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宋隐前妻邓氏去世15年后，宋隐梦见他，向宋隐拜道：“心腹如今被分配做高崇的妻子，所以来辞别您。”流泪哭泣。宋隐早晨见到高崇说了此事，高崇几天后去世。宋隐的族弟宋谢，字崇和，任广平王元怀的郎中令、员外常侍，任征北里平的司马，北征平定元虞，颇多赞化谋划之功。宋谢的族弟宋弘贵， 任定州平北府参军，押送兵士到荆州。因贪污兵士绢400匹，兵士要告发，于是斩杀10人。又粗疏不晓法令，见律法有枭首之罪，便活生生斩断兵士的手，用水浇灌，然后斩首。不久因罪伏法。当时人哀怜兵士之苦，嘲笑宋弘贵的愚蠢。使臣说，古人说过才能不及古人之半，而功业超过古人，这不是空话。王素是刘裕之人，一次见面即被知遇，虽然靠自身气业，也遇上了时机，荣耀显赫，寄身如同旧臣，美啊。王宋王毅继承其业，不坠光彩。宋便以才度被知遇，身欲顾命，出类拔萃，却有原因啊。伍子的感叹，岂止羊舌事，宗族祭祀得以不亡，也算幸运了。